一片落叶，杏林子使它成为一篇文章；
一节经文，袁泽善使它成为一篇讲章。
小小题目，大做文章；
小题大做，杏林子、刘霞、袁泽善牧师共同主持。
亲爱的收音机旁朋友，你好，我是袁泽善牧师，我们又来到小题大做这节目当中了。
你好，我是杏林子刘霞。
是，刘姐啊，我们今天呢这个小题大做要来谈的一个题目啊，其实对你来讲也蛮特别的，叫迷路啊。迷路了。
那是没错
啊，
我这个从小爱玩的人然后偏偏又是一个记性很糊涂的人，所以迷路是常事。
一到外头野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，那还没有那么严重。可是常常我们会有一些我们谈到迷路的时候，这种经验总是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。
会慌乱，
慌乱。
特别是你如果看到这个迷路之后又找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，或者你看到天色渐渐黑了，
是
那个慌乱啊、恐惧啊，我想是有的。
所以在刘姐，你在小时候这种调皮啊或者怎么样的玩的过程当中，你有过这样迷路经验？因为现在您对吧，一般来讲都是出门都会有人带着你啊或者怎么样。可也当然，你的司机如果先生迷路的话，这个司机先生迷路，你们就跟着迷路了
啊。对，这个比较好命。总是有人帮我开车
啊。那现在就我们来谈谈，就譬如说你自己的经验当中啊，你这个对于迷路的一种体验。
其实我小时候是蛮爱玩的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叫做北头的一个小镇，
是
那个是在一个半山区啊。那北头之上还有新北头新北头上面还有上北头，还有顶北头
哦，
那是一个非常大，然后一直可以走路走到阳明山去。那我是在凡是有空的时间、放假的时间，我就喜欢一个人到处的乱逛啊、乱走。
是，
但是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，所以有时候也无所谓是迷路不迷路了。
反正到时候啊，天色晚了就回到家就对了。
对，那个当然有时候我觉得迷路也蛮好玩的，因为可以有时候有那种柳暗花明
的
那种，有柳暗花明的那种惊喜。
但是如果说真的找不到路回找不到回家路的时候，对一个小孩来讲确实是比较是害怕的。
我小时候倒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。
没有这样严重啊。我自己小时候有一次真的是迷路，那个迷路就是印象中就是跟着一些孩子们，大一点的孩子。因为我们自己年龄又不够大，又不敢出远门，但跟一些大的孩子就跑好远去看漫画书啊，去看那野台戏。在一个乡下地区，那么主要就是说他们就在那边有吃有玩的，我们就跟着去。但是到时候他们都回家了，这下麻烦了。
那怎么办？
所以就一直就沿路还有点印象，就一路哭着回家，还算回家了啊。但是那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而且因为大人常叫我们不要离家太远，都吓我们说有这个有掳人勒索的啊，有这骗子啊。
那时候是拐小孩的。
是专门说给你两颗糖就把小孩拐去卖。所以这个一路上那个心里面怕的要命，所以一直下定一个决心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
还没有下次还是去。
所以那个情境就是小时候那个情境，
对，
因为其实还好，都在一个城子、一个县、一个城镇里面嘛。这是小时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一般来讲，成年了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大家一讲到迷路，大家很简单就可以问过路
路
上的路
边的，或者是这个自己找地图嘛，也是一个方法。
是。那么开车的呢，我们的经验大概就是出门前先问看这条路怎么走，画一个路线图。
一直到现在我对认路还是很糟糕的一件事，但我想因为有人带我，自己都不注意。
是。
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里头要检查，要照 X 光片啊。那个我住的是当时是十楼，那个是二楼。那一条路我走过不知道几十次。
是。
那通常都是这个看护班长推我们过去。那天他临时有事，他说问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，我说我知道。
你常走
啊。你常走，结果隔几天就走一趟，他说那好，那你就自己过
去。
然后
找不到，
就我的看护啊，就推我。
你指挥这个看护了，因为以前都是看护带着那个班长带你去，
班长带
着对啊。
结果左找右找找不到，后来绕到另外一条的这个走，越走越找不到，结果后来正好碰到我的那个住院的那个实习小医生，
是，
他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？我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？
结果您在医院里面迷路了，
对，结果他才把我带到那个
是是真正要去检验的地方，
对对对，
这也是很特别的啊。这个因为您有这种生病的经验，平常哦，我们大概不会在一栋医院大楼里面迷路。
但是我觉得现在新盖的大楼，医院大楼，哇，那更是可怕。
是是，像迷宫一样。
对对对。
啊，我因为我做牧师的，照刘姐你这样提，我就想到有一回我们去看一个病人，看完以后那个家属啊，一定要送我们出来。他说他已经在里面迷路过。他坚持要送我们到电梯，还告诉我们说到电梯口你出去是在哪里啊，不然在里头转了老半天是转不出来。
转不出来。
对对。对，所以这种建设的越来越进步了以后，在一栋楼里面都会迷路的。
但是我们从这个迷路也可以想到，就是说走这个马路迷路，或在医院里头迷路，或者在山野里头迷路，那还算是比较好的嘛。
是是。
因为总算可以找到路回来。那有一种路是千万迷不得的。
是是。这是人生的一个方向啊。
对
对了。我想在我们要继续在谈人生方向的这一刻呢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进入我们的话题。
诶，小李啊，你在做啥？
我在帮我家的狗儿烫眼睫毛啊。
哎呦，你真是小题大做啦。
诶，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喜欢小题大做啊。
袁泽善，袁爸爸，姓林子，老丸子，与你在生活百宝书里一起小题大做。
我想刘姐，您这一路走来啊，这人生方向是抓得很稳的。因为一般来讲，对我们对残疾的朋友来讲，他这一生很可能就没有方向。一遇到这种病痛，就表示说你人生是黑暗的了，你不需要再走的那种感觉。
对，我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一段过程了，就是刚刚生病了啊，那时候，因为我自己在生病之前，12岁之前是一个，就是说备受宠爱、备受赞赏的一个孩子。那我也觉得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有番这个远景可以让我去期待。
对。
那但是突然生病了，你发现你连学也不能上了，那你发现你要出去也不可能了，那你发现人家同学都上学的上学，升学的升学，甚至出国的出国，你这一路会看到那个都跟你无缘了。我想那种心理打击是非常大，你因为你抓不到你的未来。
好像人生的方向大家都朝这个路子去走，那你已经没有这条路了，就不知道去到哪里了。
对，那我自己觉得后来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，是因为我父亲讲了一句话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天天掉眼泪嘛。
是是。
我觉得我身体的病痛，我倒反而比较容易可以忍受。但是看不到前途是让我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感。就好像一个明星突然被打入冷宫了。
对，整个的心都整个沉了。
那我父亲就看我天天哭哭啼啼嘛。反正我也是爱哭的人。那他就安慰我，他说我一直到很大了，我父亲还叫我乖啊。他说乖，你不要怕。爸爸会养你一辈子。那等你长大了，爸爸为你招一个女婿。他是因为爱我，鼓励我，安慰我。可是这句话呢很扎我的心。我当时就想，我这一辈子真的要父母养一辈子吗？然后有一天父母老了养不动我了，再找一
个
丈夫来养我。
是是是。
我要不要是躺在床上让人养一辈子？
我
就问我自己
啊，
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你怎么办？
对了，这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思想了。因为一般来讲，我们人就觉得活下去就是为了要能够吃、能够睡、能够长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因为失去了一个可以发展的一个好像正常的一个管道，那么做父母可能就想说，那就让你能够继续活下去，就是养你到老。
对
啊，那你父母可能会要先走嘛，按照年纪来讲，就那怎么办呢？再找个这个配偶来继续帮着你，甚至再不行就再领养个孩子来继续养到老啊。这可能是一般传统的人
的一个生命观念，传统的一些观念了。所以我就问我自己，你如果要人，你是不是要人养你一辈子？那如果你不想要人家养一辈子，做一个废物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办？
是，
所以就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形式，说我要走怎么样走我前面的路。嗯，
所以也在这样子一个思想当中，你会发现要寻找人生真正的方向。
对，
传统的我们人活着其实也是，刘姐，我们坦白讲啊，就是我们说四肢健全也好，或是没有什么特别残疾的，也算是一种心灵的残疾，就是整天就只知道吃饭睡觉等死了。因为人生没有方向嘛，
或者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，赚钱，赚钱，赚钱。
那赚钱是为了要吃饭啊，吃饭是为了要有好的身体去赚钱。结果循环了半天啊，不知道活着做什么。
对，我想很多很多朋友到了一个年岁啊，大概是四五十岁，啊，他钱也有了，地位也有，他回头一看，我到底活着是为什么？
是
啊，会有这样的一个迷失在心里头。
所以需要寻找人生的正确的方向。
那我自己比较感谢，就是我16岁认识上帝，
嗯，
所以比较有一个安静的心在上帝面前来寻求我的方向。
是，
那我也觉得他对我的带领啊，这一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啊，或者是多少这个打击啊，
嗯，
那都能够安然度过了。我觉得这个是，我觉得神给我最大的一个帮助了。
是。刘姐啊，关于这人生的方向不能迷失啊，常常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定得很好的计划，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目标了，但是呢确实其实我们迷失了方向。我在网络上面看过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跟你分享哈，就是他提到说有一个年轻人啊，他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啊，渔村啊，他在那边打鱼，那么有一个很有人生规划的一个企业管理者，啊，就跟他讲说，年轻人，你在这个小渔村这样整天只是钓钓鱼啊，下午到沙滩上散散步啊，陪着太太孩子啊，他说这样生命不值得娶啊，你要有更积极的人生。
是，所以他的意思是，
对，我要帮他规划啊。好，这个企业家就帮他规划说，你要更努力的工作啊，不仅仅是这个钓几条鱼，你要去想办法去买一艘渔船啊，打更多的鱼，买渔船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做一个渔船船长啊，这个船老大，这样你就变成老板了啊。他说，那这样子又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你做船老板以后啊，你不仅仅一艘船，你还可以买更多的船，
更多的船，
哎，这个就成为一个船队了。
嗯嗯
啊，这叫一个企业家了啊，一个企业家，
越来越有钱。
是，然后那这样子又怎么样？那个年轻人真的很单纯，他觉得我就是钓钓鱼啊，下午就可以啊散散步了啊。所以这个企业家跟他讲，不行，你不仅仅要有船队，你还要发展关系企业。
嗯嗯
啊，你这捕来的鱼啊，最好在船上就立刻做现成的罐头啊，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食品加工厂。然后到了岸边呢，你码头的到处都是你的食品加工厂，这个渔船呢捕来的鱼立刻可以成为成品的。那在这样当中，他说：“那我又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你看，你就可以做一个跨国企业了。
嗯嗯，
啊，自己本国不仅仅有渔，一个从一个小渔船开始，到成一个船队，船队到了有这个相关企业，又做加工食品的。现在你还可以做跨国企业。啊，做跨国企业以后呢，
又怎么样？
哎，对，他说这个方向就很美了。你看，你这个不到60岁啊，你根本不要工作了啊，你就可以提前退休了。”啊，他说那提前退休做什么呢？他说你就在家里面就等着人家送钱进来了啊。那但是那我活着干什么？他说那你退休以后呢？这早上呢就到这个海边呢，啊，去钓钓鱼，
钓钓鱼，
哎，晚上呢散散步。那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，我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吗？
是没错，我想就是说每个人对这个成功，所谓的成功人生所到他的下的定义不一样了啊。
对了，那如果这个方向看起来是很美好的，你看一步一步都有一个发展，你看这个人生的很努力都有一个方向，可是最后绕了一圈回来就是提前退休钓钓鱼散散步，
是
他现在就过这个日子。所以让我们人生一定要有方向，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了哈。好，很快的我们时间要接近尾声了，再一次也跟收音机旁朋友们分享这个小题大做呢，是欢迎收音机旁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写信来交流，看看有什么题目我们一起来大做文章的，
是没有错。
好，那么节目在这接近尾声呢，跟您说再会了，
拜拜。